我们在被掳后的三期的复兴之后，我们转到真道营，已经转到福音书的系列。那因为在被掳后的复兴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在历史历代教会的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复兴史。那在那个有的是长期的，有的是昙花一现的，但是在每一次的复兴里面带来神的规格，神的标准，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带来整个在圣经里面的启示里面最大的复兴，就是那位真正的 reformer， 那位复兴者的来到。那这个复兴者是整个的复兴史里面的最高潮，我们想不用提你也知道是谁。那在我们圣诞节一系列的讲到圣诞耶稣基督诞生的，就是这位复兴者来到的信息，我们也读了四福音里面的许多的故事的时候，我上一次就从约翰福音提到史前的这位道怎么样成为肉身。那我们在读三个福音书里面，也对耶稣基督降生在什么地方，他降生的时候的光景，跟那些等待他的人。那我们今天要特别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这个40节到52节这一段来看见这位成长的标准啊、标本啊或者样本。但是在我们要等等起立要读之前，我愿意把这40节到52节的前面的一节是路加福音的2章39节，因为2章39节这边说约瑟和玛利亚照着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这句话是在路加的记载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后有几班人所唱的这个歌颂的词，还有几班等候他的人，有老西面，还有哈拿，这一班的人在那边等待他，看见亲眼看见神的救恩的来到之后，这一些的事情完了之后，路加福音的记载就他就说，刚刚诞生的耶稣基督，他的父母亲是肉身的父母亲，就按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些事，就回到他们的老家。就这句话是39节。等等，我们要开始读40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福音也是四个福音的记载者，一下子就翻到12年之后，在这个神的话语的记载里面，耶稣传的记载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哈。那我如果现在我打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这家人是谁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很糟糕哈。这是我们的Prince George 的全家哈，非常可爱的男孩子。但你看这个小男孩后来他的妹妹哈 Charlotte Princess Charlotte 生的时候抱在他的手上，多么的可爱。但你就要注意，这个人是以后的英国的皇帝啊，英国的皇帝，所以那么重要。那他这张照片一看的时候呢，他要到什么时候做皇帝呢？他要到他的曾祖母啊，伊丽莎白的女王之后呢，之后到他的祖父是这个 Prince Charles 啊，查理士啊，王子。这现在头发已经白了，他比我还大几岁哈。那希望他有生之年有机会做皇帝啊。那这个 Charles 做皇帝之后呢，他的这个小 George 的爸爸呢，这个 Prince William 要做皇帝啊，之后才轮到他啊。那所以我对他们也是很敬畏啊，因为我你各位可能不知道我除了美国国籍还有加拿大国籍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加拿大人对这个英国皇帝，因为大英国协他们就是我的女皇，也是我的皇帝们哈、这个最小的皇帝。哇，这一张照片是最近的一张照片，真是好看的一家人哈、那这个是英国，而且英国的皇朝呢，除了这个真是这个挂名的这个皇帝哈、尚且这么叫做拍了这么多照片。那到底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生在地上，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几张照片呢？ 那现在要请各位起立，我们有几张的幻灯片来一起来读，看看主耶稣这个成长过程的快照是什么。头一章我念给各位听，第二章请各位我们起音的方式念完这几章的幻灯在路加福音的2:40就开始，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因为亲族和熟识他人中间。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说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他母亲把这些的事都存在心里。我们一起来念52节好不好？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喜安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主，我们在这个一段非常奇妙的记载，是你从小到大12岁的时候唯一留下来的照片，来看见这位成长的样本，这位标准的人，真神怎么样成为一个标准的人，他在地上所显出神性跟人性的光辉，让我们认识这一位救主已经成为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今天借着人的相信，已经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这样的成长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当有的成长。但愿你自己圣灵把你已经记载的话再一次说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今这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双倍的成长，讨你的欢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各位请坐。这是唯一的快照，是耶稣基督从小，我们知道以后再记载的就是耶稣基督受洗。我们在过去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讲过，所以现在这一段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受洗。耶稣基督受洗是几岁呢？30岁。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小 baby 到耶稣基督30岁，中间唯有今天的这读的这段圣经记载了唯一的一张照片。如果你是英国皇帝，我相信有太多的照片要为你积存，但是万王之王来到地上的时候，只有这么一张是他幼时的照片。但是这张照片，我们刚刚念过的圣经，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多怀疑的多靠问的人，你可能会有好几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既然他像你们说的，他是那位永恒的主宰，永恒的道成的肉身的，他为什么不生下来，一生下来就是30岁的？为什么还要有这段成长的过程呢？第二个，如果他的父母亲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他是神？如果知道他是神，那他父母亲有什么好急的呢？第三个，耶稣基督的回答怎么那样的不礼貌？我特别我们中国人读起来就火冒三丈，觉得福音书不想再念下去，这么的不孝顺不懂事啊！父母亲找你急得要命，你还回嘴啊？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呢，请你暂且放下，等你今天讲完了之后，这三个问题应该有回答，请你不要因为生气而不听下去啊。在刚刚的39节那边说到约瑟跟玛利亚照着主的律法 Lord 说到耶和华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 他们把这小 baby 的耶稣基督就带回他们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在那边他们原来的老家。到了41节跟42节，他这个家庭不光是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去上过逾越节，他们每一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哎，你要记得这个到逾越节不是耶稣基督的生日哈，耶稣基督的生日到底是不是12月25号，我们并不大知道啊，并不大知道，并不那么肯定。但是每年逾越节，他的父母亲就上耶路撒冷去。到了耶稣基督12岁要进到这个快照的这一段的时候，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什么规矩呢？在出埃及记13章，当他们从埃及要被神带出出埃及做的400多年的奴工之后，要出埃及的时候，神在那边就为他们预备了逾越节的羔羊，把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就带他们整个的离开埃及的奴役。所以他们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是逾越节。那逾越节一般来说在我们阳历的春天啊，那在阳历的春天，如果你说我搞不清楚犹太人的 Passover 是什么时候呢，你只要记得在我们在美国的阳历里面每年都有复活节，对不对？也是我们教会的大日子，是 Easter 啊。 Easter 之前有一个受难节，那个受难节正好是耶稣的受难节，也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啊，我们以前讲过。所以在他们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无酵饼啊，要吃无酵饼，要准备吃完无酵饼跟吃完的羔羊的肉就开始要离开埃及。所以他们也叫做无酵节，也叫无酵节，也叫逾越节。那第二个节日是无酵节或者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他们一般也叫做七七节，七七49天之后叫做五旬节。如果读新约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五旬节有什么重要性。五旬节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升天，他逾越节他受害之后第3天复活以后的第五十天圣灵降下来。所以旧约的时候用五旬节来纪念这个出埃及之后的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到了新约整个完满的意义就出现。但另外还有一个以色列人非常注意的大节，我们在过去讲被掳后的时候已经重复的讲过，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也是犹太人的新年，他的新年是犹太人很好玩，我们的新年是1月，他们的新年是 month of Tishri， 是他们的7月。那他们的那到底是我们阳历是几月呢？阳历是我们的秋收的时候，所以常常是在11、12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把收成通通聚集好了之后，大家一起庆祝，收进仓库，在那边过个逾越节，在那边感恩神在那一年的恩待。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三个大节，在生命记16章16节那边，神的借着摩西在那边重申神的命令，他在那边说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这个意思说什么？不是在你原来的居住地，而是一起到神拣选的耶路撒冷，他不可空手朝见神。在利未记23章也有相同的记载。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父母亲，这个肉身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全家到了逾越节都要上去过节啊，是顺服旧约的摩西的律法的要求。到在这边我们看见他就带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但在这边我想各位特别除了那个律法的要求以外，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个上耶路撒冷，他们就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这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因为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一个山城或者是一个丘陵，造在一个丘陵上。请问那个丘陵那个山叫什么名字？如果你们答不出来，我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们要 向前直往什么山？西安山哈，西安山，你记得这个犹太人是一清二楚，我们中国人基督徒不能落后哈。那个西安山是整个圣殿造在西安山上，所以你看在诗篇的里面有十几篇的上行之诗哈 ，The Psalms are ascending 啊，他们是每一年要上去过节的时候，当上去过节的时候，他们要爬登阶而上，这要看到耶路撒冷。看到圣殿的时候，他们要爬到一个西安山登阶而上，要上去朝见神，上去献礼物。所以像前面的申命记说，你们不可空手朝见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是礼拜日，是一个应该敬拜神的日子，你有没有一个上行的心情？所以这不光是一个地形的上行，而且说到一个心情的上行。不，这些人犹太人，他们被神拯救，他们被神恩待的时候，他们一年是摩西的命令，叫他们按照律法，一年要三次大节，要上去过节，按规矩。但是他们上行的时候，他们就唱着神这在他们的民族里面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到了今天的基督徒，耶稣这位神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行了大事，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今天的圣徒，我们更应该每一个礼拜带着一个敬拜的心上去过节，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来敬拜神。在这边在唱诗歌的时候，愿神裂天而降，他已经降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已经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的心情，如果我们的认识不够的话，我们以为他还不在我们的中间，那是一件最可怜的事情。客观的主神的同在已经借着圣灵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同在，但是主观上我们的领受是我们按照信心，按照他客观的事实，按照信心接受，成为我们主观的把握。我们什么时候讲过？圣诞节那天讲过。你这个信心，包括我们敬拜的时候，都在这边经验信心接受所带来的结果。他生在律法之下，这位耶稣基督跟他的父母亲竟然需要按照摩西的律法，而摩西律法是谁给的？就是这位耶和华神所赐给的。当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地上的时候，难道他还要在律法之下吗？这边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句话我们今天没有多时间来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非常精彩的，讲到人怎么样按照自己的行为，按照满足神的律法，享用自己的努力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一个人靠着行律法称义，他就犯一条，他就犯了众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一个人，像我们以前也说过，有的人说我还不要受洗，我还不要做基督徒，我一定要表现的比你们所有基督徒全教会的基督徒更好，我的圣经要比你们都熟了，我到那一天才受洗。这样的话语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可佩。但另外一方面，讲这句话的人是非常非常的骄傲，他以为他凭着自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而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如果你今天还要觉得要凭着自己的好处来满足神的公义圣洁的要求，你我还在启蒙班。启蒙班是什么？是一年级还不够格上一年级，实际上上幼稚园 kindergarten， 那叫做启蒙。因为懵懵懂懂的人需要启蒙，如果一个人想要靠着律法来成全的话，还在启蒙班里面。但是神为什么要把律法赐下叫人来遵守呢？是叫人看见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以至于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不是我配，是因为他爱我；不是我能，是因为他选上了我，叫我能够得到他的救恩。所以这个训蒙的师父来到，来律法来到，是把人圈在罪里面，把我们看守在律法的下面。等到神的儿子来到的时候，他的父母跟他仍然是 under the law， 在律法的下面。这是一件太奇怪的事情，因为他是那个 lawmaker， 他竟然服在法律法的底下。到了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五节就讲得很清楚，极至时候满足，说到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不是为男人跟女子，而是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从赎出来，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中国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这位神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他也在律法的底下，先是小的时候跟着父母，以后他也在律法的底下。这位从来从摩西律法以来，没有一个人，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全守律法，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这位也伏在律法底下，他不知罪，也没有犯过罪。这个人子在地上彰显，在一个人的范围里面能够满足神的律法，只有他自己。那他被女子所生，生在律法的下面，以至于把我们能够从罪里面赎出来。记得你我不是耶稣基督教你教我教他怎么样跟他一样能够做得到，他是把你我赎出来，是你我犯罪，他为你我付赎价。这是一般还不相信的人，尤其中国人觉得凭良心做事，凭自己本事从地狱爬到天堂，我该下地狱就下地狱，我否则我要靠自己爬上天堂，这种骄傲的人，这种不认识自己的人，最难的一件事。他圣经上告诉你我做不到，只有靠耶稣基督宝血替你还债。如果你说我就不愿意低这个头，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他的救恩。你这一个头一低，你剩下来的好办，因为不犯罪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能够让我们像神一样圣洁的公义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就把我们赎出来，而且能活出他的自己。这个是一个反那个正反合的一个秘诀。但就在这边我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仍然生在律法的底下。到他十二岁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民俗，他们是成人，到了犹太人的十三岁的时候，他就成为律法之子。这个犹太人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他这个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仰跟自己的行为负责啊！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可能也是这样哈、啊。我们教会有青少幼的事工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他们有很多的孩子们呢，那他们从小到大慢慢从儿童主日学青少年的主日学跟教导里面，他们已经慢慢已经听得清楚圣经上面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但是我们的教会要到十几岁的时候才为他们施洗啊！我记得我们的女儿啊，在他们要受洗的时候，她说你什么时候觉知？她说我觉知过四次啊，每次这个福音聚会，每次老师呼召啊，他们都举手了。那并不是说他们不明白，而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十三岁成为律法之子，是一个人到了大概心理学也跟我们这样讲，一个孩童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对这个抽象的事情，对心灵里面的事情比较有健全的了解。我们不愿意孩子们，哎呀，因为我的好朋友受洗，所以我也跟着受洗，好像他拿了驾照，我没拿到驾照一样，觉得受洗是一个资格。我们不愿意他们是这样，是盼望他们经过自己的思想斗争，那他自己够成熟，有一天他到慢慢年纪渐长的时候，他不会回头说，我那个时候当时没搞糊涂，没弄清楚哈、啊，是糊涂的啊，信主。我们不愿意他们是这样子后悔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接着下来，他这个耶稣基督所表现的是什么？那节期满了，他们就结队而回去了。那孩童耶稣呢，仍旧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亲并不知道， 以为到四十四节，以为他在同行的中间。那而且呢，就他们就走了一天的路。哎呀，你说这个父母亲实在太差劲哈、啊，实在差劲。那个啊，孩子怎么不能够这么不小心啊？现在孩子常常会被人家这个骗走哈、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他们犹太人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常常是小幼儿呢跟着妈妈啊，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呢啊就跟到爸爸啊。或者跟着其他的亲戚，都是亲戚亲族人，所以他们结队而来结队而回去，不像现在这么糟糕哈、啊、这么糟糕，所以他们不是不小心。那刚好这个十二岁半大不小呢，我不知道，我不能替这个约瑟玛利亚解释是不是爸爸以为他跟着妈妈，妈妈以为跟着爸爸，我不知道哈、啊、总而言之，竟然耶稣不在他们中间，他们过了三天才他们又回去。所以在这边你看一看哈、啊，他们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在路上走了一天，但是不晓得在这一天的晚上还什么时候发现耶稣基督没有在他们中间，爸爸那边也不在，妈妈那边也不在，这个 uncle 或者 cousin 那边都不在的时候，他们找了一圈，不晓得找了多少时间，发现不对，急得不得了，再往回头又走一天，之后走到耶路撒冷，到了第三天才找到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实在哪里找到他呢？就在圣殿里面找到他。他们过了三天就在圣殿里面找到他。找到他呢，应该是哎呀，真是破涕为笑。但是在这边还有一个好像不可笑的，看起来又很可笑的事情是什么呢？看见这个十二岁的耶稣呢，就坐在圣殿的里面，坐在教法师的中间。哎，什么叫教法师的中间哈、啊？哎呀，我们教会有十个牧师啊，我就自己尊自己一下，假设我们十个牧师，哎呀，子义啊我们这些这个凡夫安波牧的，我们每一次去上教堂都穿的牧师袍哈、啊、那我们开会的时候啊，这个十个牧师有九个都穿着牧师袍啊，结果现在呢我们有十二岁的小孩在我们中间哈、啊、那我想他也害怕，我也很害怕哈、啊。那这更何况当年的犹太人的教法师哈、啊、，the teachers of the law， 那比起今天的牧师啊，更年高德少啊，更那个在社会宗教的地位更高哈、啊。耶稣基督竟然坐在教师的中间呢？哦，我跟你讲，孩子们坐得住坐不住，比较坐不住哈、啊。我听说现在越年轻的越坐不住，所以我们中文堂呢他们说这个聚会太长了哈啊，如果到美国教会20分钟他们就坐不住了哈。那我发现这个慢慢你坐能够坐呢，听能够听得懂，而且里面渴慕啊，这也是一种功夫。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能够坐在教师的中间啊，教法师的中间坐几天呢、啊？坐三天还坐得住哈、啊、我自己啊以前啊不是在这边哈、啊、我们建了堂之后啊，我可能讲过、啊、我们就买一种那个厚底下垫子这么厚的椅子，那种椅子叫做 3-hour chairs 啊。那我一看呢，买那个椅子非常高兴，以后我们讲道可以讲3个钟头哈、啊。可以3个钟头不会疲倦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基督在那边没有乱讲话，能够坐得住，而且没有胡言乱语被人家赶走哈、啊。而且不光是如此，他在那边还一面听一面问，哦，他听谁的？听教法师所讲的。教法师在那边讲什么？他不是在那边讲笑话，他不是在那边讲天气，讲打球。教法师在那边讲的，在圣殿里面都在研究旧约的圣经要怎么样讲解，怎么样辩论。是非常枯燥，像今天神学家在那边讲论一样。耶稣基督就在那边一面听，还一面问。哎呀，会问的人不简单啊！我们常常说有问题的举手，就没有人举手，有两种可能，对不对？我想开个玩笑，有一种就是，哎呀，你讲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没有人举手。还有一种，不晓得你在讲什么，连问都不知道在从哪里问起，所以也没有人举手啊。那耶稣基督在教法师中间，他一面听，还一面问。但是请各位注意啊，他说凡听见他的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那个应对中文的就比较看不见了，英文就看得见了，是 answer 什么意思？回答。他坐在这些教法年高德少的教法师中间呢、啊，他一面听一面问， 还要回答，他回答谁听啊？哎呀，教法师听他了。哎呀，有这种事情啊，但是带来的反应是什么？教法师都非常的稀奇，说到 marveled， 说到哇，真奇妙，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怎么对属灵的事物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洞见，有这样的理解力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慢等等，我们再讲到耶稣基督父母亲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凡人对属灵的事情，一个在地上生活的属肉体的人对属灵的事情的了解常常是片面的，但是要有深入的了解是需要花功夫的。这是盼望弟兄姐妹在新年的里面有一个新的愿望哈。那我们在讲那个之前，先讲到耶稣基督父母亲的伤痛啊。他父母亲看见就很稀奇，他教法师很稀奇，耶稣基督的父母亲也很稀奇。他的母亲就来说了一句真是很碎心的话，他我儿，为什么你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的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这个伤心啊是一个大大的悲痛，是一个着急的不得了。那个这个字在新约里有另外一个地方用的，就是有人那个财主下了在地狱里面，在地狱的火里面，他在里面大大的痛苦，他要叫人沾点水来沾他的舌头。这他那个大大的痛苦跟这边他说你父亲和我伤心来看你是同一个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耶稣的父母亲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耶稣基督父母亲怎么会那样的难过呢？哎呀，我相信这样的问题是很笨的问题啊。在座的父母亲，你的孩子有没有走丢过？哎呦，你们的孩子都那么乖啊。我们家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呢小时候就蠢蠢的啊，绝对不会乱跑啊。有另外一个呢什么事儿都要好奇啊。那我就不告诉你是哪一个啊。有一次带着他们两个人，每人我们到了 shopping center， 如果记得不错在 Sears， 忽然间发现这个老几不见了，那个急得冒汗啊。我这个在集中还有生智啊，我跟美人说你赶快告诉那个 Sears 的服务人员说我们的孩子丢了，之后我来派我们家另外一个没有走丢的，你原谅是比较管用那个哈，叫他站在那个 escalator 那个升降梯的门口，我说你站在这边，你不要被人家骗走了哈，如果你看见妹妹从什么地方走来你就打哎呀呀呀，都给你们猜到了。那我自己赶快去找，找了半天找不到他，找不到他。哎呀，你们这怎么那么聪明哈、啊？最后找到了，你猜他在哪里？在厕所也找了，他在那个 Sears 那 studio 那个摄影的那黑黑房子。他在里面看人家摄影，你叫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跑到那个 studio 里面去找他呢？哎呀，那一次的经验哈，叫我们非常同情耶稣基督的父母哈。这个也让我们认识一个，是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父母亲或者我们这些天然人对认识的不认识，你说什么话吗？我们对这个认识这件事，知道这件事不够认识。我耶稣基督的父母亲这一点就看见，你不需要去拜玛利亚，像天主徒去拜玛利亚是没有意义的啊。玛利亚是一个很好的信徒，很好的基督徒，太好太好的一个圣徒，但是他不是神啊，请你不要去拜玛利亚。你又觉得耶稣基督不听你祷告，所以去请。先走后门啊，裙带关系，跟他妈妈讲了，就来叫耶稣听你的，千万不必啊，千万不必。他也是一个会犯错的凡人，对属灵的事物，他的透视力不完全。这个耶稣基督是那个无可测度的，他身上的神性， 是人性，人的理解，最聪明的人的理解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在哥林多书那边说到，属人属物质的没有办法参透圣灵的事情，没有办法，除非神属圣灵的圣灵来开启人的心。你说我呢，读圣经读来读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你就，但是读来读去，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你能没有从你里面能够出现他真正的所是 what he is， 是需要圣灵的开启。我不是在这边故作神秘，耶稣基督的父母亲已经跟他在一起12年，不明白他怎么会没有跟着他们回去，也不明白他怎么会在3天跟着律法师在那边一面听一面问还一面回答，他们都不明白，他也更不明白为什么让我们做父母亲的这么的伤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这位大复兴的那位原作者 The author of salvation， 那位救恩的成全者，救恩的元帅，要有一个完满的认识，一个真正的认识，一个持续的认识，一个不断的认识，是你我在看圣经来听到来交通的时候，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照着他所是的被我们认识。这个是你我天天的追求。你不要以为我都知道了，就我们所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就你所知道的，你仍然是不知道，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按照肉身的智慧所知道，除非圣灵带我们参透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以前讲过，这个认识跟知道这个字有3方面的意义。头一方面是一个 exertion， 是需要努力求得的知；第二方面是一个身体力行，你要有经验的知，有 action 的知；第三面你要跟他有一个关系的知，是真正有发生关系的知。所以帮助你记忆，这个 EAR 是一个耳朵哈， ear 是一个耳朵，所以头一方面是个努力求得的知，第二个身体力行的知，第三个是真有关系的知。哎，今天没有时间，我不知道站起来表演了，过去你们表演过哈。叫耶稣基督的回答呢，哇，有人说耶稣基督的回答觉得太不礼貌了啊！父母亲急得要命来找你，你竟然说为什么找我呢？啊，岂不知我当有父的事为念？那老爸的那个约瑟说，我才是你老爸，对不对？但耶稣基督讲什么？他不但说岂不知，那个字，那个知道的知，那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反问的一个字，说你岂不当知啊？你怎么会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父母亲难过的要命，在找了3天，在人中间找，在路上急急忙忙的回来找，在耶路撒冷里面再找了一天，最后再找到他，真是里面心碎，而且满身大汗找到他，他竟然这样回答，是不是大逆不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这边回答的，就是表示一个稀奇。竟然他应该在哪里，他的父母亲不知道，就是这样讲在一个事实。这个他说，我岂不因我父的事为念？那个父的事，中文比较看就这么念过去，他说以我父亲的 business， 以我父亲的事业为事。还有一个原文的翻译也可以翻成以我父亲父家，我们知道 temple神的殿，神的家是一个字，所以我应该以父的殿、父的家、父的事业为事，本来就是我应该在的地方，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耶稣基督把他所耶稣基督说的话，父母亲不明白哈。在这边他表明他的神子的身份，他是属天的，属神的一个必然性，在他里面有一个 compulsion， 是一个驱使力，让他要注意天父的事情。在这边表明他是谁，因为那是他真正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面，他一生的使命，他一生的事业，父的事，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者，就是他的事。 神的殿就是他的殿，神的家就是他的家。简单不简单？你来我们圣灵教会多久了？你说我前两个礼拜才来，或者我已经来这边十年了，你觉得这边是你的家吗？你说我不晓得，我记得我1985年到那时候我们还乌本聚会的时候啊，来了之后两三个礼拜之后，李牧师跟我讲，李牧师是我们的主任牧师，他说他说凯蒂你也不错，你现在已经走的时候已经在关灯了。我说当然呢。他说我们这边有人聚会10年20年的，不知道电灯开关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比别人强啊，如果这是你的家，人去楼空的时候，你就长袖一挥扬长而去，暖气也不管，电灯也不管，你说哦，不归我管的，我不要管 fine。 但是你明明看的没有人的地方，你也可以打个电话给路德，对不对？哎，那不是我的家。哎，说出来了，不是你的家。如果是你的家啊，就不一样。我不是在这边骂你，我们这真的是我们的家，不是你要当到牧师、当到长老、当到执事才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是不是？三个人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你在这边聚会，不只是参加一个敬拜的节目，你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人。你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人，如果是2016年你的一个新的心愿，那是一件好事。你参与了，你就有归属感，你就有你就有参与感，这个是连在一起。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哈。但是后面呢又很奇怪了，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就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哎，奇怪了，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应该永远留在殿里面，你怎么又跟他们回去了，又跟他们下去了？那你如果是留不对啊，那就是应该回去，如果回去不对就应该留，那就耶稣基督前面留了，到后面又回去了。但请你注意，按照他的神子的身份，他应该留在天父的殿、天父的家里面，按照他人子的身份，他就顺服父母亲。在这个地方，你看见那个顺服是一个持续的、一直的。在这，对不起，耶稣基督的身上，从他的顺服里面，你看见那个美丽。他的顺服是什么？他就同他们下去。这个下去，又像刚刚说到耶路撒冷圣殿是上去啊，现在下去，一个是地形上的下去，另外一个以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真正的身份，他坐在教法师中间谈论神的旧约。哇，那个是的，他是得其所在，对不对？中国人说他要回到一个拿撒勒人的一个蓝领阶级的一个牧羊的人家，在那边是一个贫苦的人家。 Why 要我们今天一定要哭哭闹闹说我不要下去，我不要回去了，我要这边才好？你不信你问这些教法师，这教法师要不要我留？所有教法师说这个孩子太可爱，我们要留，好，我就不听爸爸妈妈。那这个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他就下去，在他的降杯的中间，不光是从神到人的降杯，他在做神人的人子的时候，他的那个降杯是多么多么的美丽。今天你我的灵按照肉体的都是往上升的，我要爬往高位爬。我记得美国的幽默这个喜欢讲笑话的 comedian 叫 Bob Hope， 这个巴伯厚伯，他叫人家劝他，像你这么会讲话，这么会讲笑话，你应该去当选，就去选总统。他说我不要选总统，为什么你不要当总统？他因为当总统之后呢，就再也不会有 promotion， 再也不会升官哈。而这个人就是喜欢要升官哈。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呢，他明明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的父母亲不了解，但是他就顺服他们，跟着他们下去。灵界里面，神子成为人子，这个隐藏神性的荣耀、美丽、人性的彰显， 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何等的美丽！这是你我2016年的一个标本，一个样本。你看见没有？你读这段圣经，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在你我里面的救主是怎样的一位？还有一节的圣经，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而且顺从他们。后面这一句话，他的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记在存在心里。哇哦！这个母亲当年不明白，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明白？一直到他的儿子送上十字架，打得遍体鳞伤，在十字架上告诉他的母亲，告诉他的门徒约翰，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最后把母亲交在门徒的手下。但是3天之后，这个母亲的心碎了，绝望的母亲竟然知道这儿子从死里复活了，让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下，耶稣基督在复活显现40天之后升到天上去。升上去的是说他怎么样，天使说他怎么样下来，他还要上他怎么样上去，有一天他要再来。这个母亲他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请问路加怎么知道？我相信是玛利亚告诉他的，因为玛利亚存在心里的事没有别人会知道，只有玛利亚告诉路加。当玛利亚告诉路加的时候，这个儿子已经失去了，已经失去了，已经得着了，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不明白，现在都明白。他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我能够像今天的玛利亚一样，那样的蒙福，把耶稣基督的成长的这一张快照存在你的心里面，让我们对他既是真神又是真人有那样的一个深处的体验，知道凡事上来到他那边找到我们真正得救的真源。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你这个题目什么叫做成长的标本呢？成长还有标本吗？我记得有一张照片以前放过，在我们在要汽车工业界要发明一个新车的时候啊，或者飞机工业界要开始要造一个波音787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个，用一个塑料或者用一个什么东西打出一个样本，一个原版，叫做 prototype。 这个原版在真的飞机还没有造，没有装引擎，所有东西都还，机器都还没有装的时候，他先造型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在新年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成长在这边的快照要成为你我成长的样本。还有一节的圣经，请听下回分解。